其名曰阿热娇陈如摩诃迦舍优楼频罗迦舍切耶迦舍挪提迦舍舍利弗大目犍连摩诃迦旃延奥耨多揭宾陀娇梵婆提离婆多毗陵切婆娑波俱罗摩诃俱胝罗南陀孙陀罗南陀婆罗诺尼多罗尼子须菩提阿难罗侯罗如是众所知识大阿罗汉等。昨天讲的阿罗汉诸漏已尽，这几句经文是赞叹阿罗汉的功德，现在是列出来他们的名称啊，名字。其名曰啊，他们的姓名啊，他们的名字。叫第一位就是阿耀焦陈如，这底下一共是列出来21位阿罗汉的名字。那么第一位呢是阿耀焦陈如，他是五比丘之一啊，是佛释迦牟尼佛的声闻弟子里边最初入圣流的一位，他最先得道的成就圣道了。现在把这位阿罗汉的名字列在第一位，他的原因可能就是在这里啊。我们在其他的经上看，多数是舍利弗尊者列在最前边的。这个焦陈如啊是他的姓，阿耀是他的名啊，把这个姓啊列在后边，名在前边啊。这个和这个英文的文法有点相似啊，和我们啊这个汉文的文法不同。这个焦陈如啊，说中国话是什么呢？是一个火气，地水火风的火啊，是火的一个气。这个智者大师的解释啊，这个火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能照，第二个是能烧。这个照就是这光明的照耀，能破出去黑暗啊，照在暗不生，这暗黑暗不生了啊。这个烧在物不生啊，其他的东西啊，火药一烧了就把它烧成灰了啊，也是不生了。那么这表示啊，照在暗不生啊，就是烦恼是不生了。烧在物不生呢，就是生死结束了，生死的因果都熄灭了，表示这样意思。那么他用这样的意义做他的姓，当然这个姓是他久远以前，他这个种族最初也有一个，可能也有一个理，有个原因呢，用这个做姓的。这个阿耀啊，就翻到中国话呢，翻个无知。无知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无所知啊，是按中国话就是知无啊，调过来。在别的经上啊，就翻个了本记，或者说是翻个知本记。这个本记也就是根本的境界，本来的境界 本来的境界是什么境界？那就是一个诸法空的意思哈。要按四谛来说，苦集灭道四谛来说呢，了本际或者知本际就是知灭的意思啊，知的灭。如果从二谛来说啊，熟谛和真谛来说，那么就是知真啊，或者是了真啊，通达这个真谛的意思。佛教在印度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对这些阿罗汉这一部分的大阿罗汉呢、啊、这个姓名呢、啊、是没有变动的。你原来在家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名字，出家还是这个名字，没有变动。那这都是在家时候的名字，但是出了家以后还是这个名字。等到是得入圣道以后，在他的名字上啊，有的地方就用佛法的真意去汇通，那么就这样解释了啊，这样意思。像我们中国的出家人呢，不用了虚名啊，重新起一个名字，那么呢，当然这也是很好。那么这个阿耀焦陈如啊，那么呢用佛法的意思来说，那么来解释，也表示他悟入圣道了啊，用这样的意思做姓做名称的。在阿含经里面提到的呢，这个五比丘啊，佛成道以后，各种经里面说的不一样啊。要说是佛称道三七二十一天呢，就是入定啊，没有说法。也有说两期的啊，也有说是五期啊，说法不一样。但是终究佛是说法了，佛就是道路也愿呢，佛是想要先给两个仙人说法的，但是两个仙人已经故事了，所以佛又这个时候啊，就看见这五个人呢是在鹿野苑。这五个人呢是他是净饭王派来呀、啊、照顾太子修行的啊，这五个人，所以也是报他们的恩德了。那么到了鹿野苑去为他们说法，在这个大毗婆沙论上的解释呢，这五个人呢是离开了悉达多太子，也是思想上的问题。这五个人里边呢，有的人同意修苦行，有的人呢是同意享受一点啊，修这乐行。那么呢，悉达多太子这个太子在修苦行的时候那么不同意的人就走了啊。那么后来又接受这个牧牛的女人这个乳糜的供养，剩下的人也走了，也不同意的人也走了。那么但是这五个人呢终究是还是在一起，就在鹿野苑那个地方啊住着。水佛成道以后知道他们在哪里，就到那去教化他们。可是那五个人看见呢佛来了的时候啊，原来的不同意的心情还在，就说他来了我们先把这个座位都预备好，然后我们不睬他。可是佛到了旁边，他们自然的大家都起来了，同佛还是说话了还是有礼貌的。那么这个从那么以后，佛就为他们说这个苦集灭道的道理。阿耨焦陈如最初得出国啊，看那上的阿含经上的意思啊，在大毗婆沙论上的解释啊，佛当然是还没有自戒，没有自戒，所以那五个人呢，五比丘啊，还是吃三餐的，一天吃三餐啊。但是佛是还是过午不食，还是有这么点不同的。 最后是五个人呢，都入圣道了，得阿罗汉果了。加上佛嘛，就是世间上有六位阿罗汉出现世间。现在这里呢，只说到这个标出来阿耀焦成如这位大阿罗汉的名字。可是啊，在这个因果经上呢、提到一件事，就是啊，是为什么呢？阿耀焦成如他最先呢入圣道呢，是有一个因缘的，这是在久远以前的时代。这个世界上啊，饥馑，大家都是没有饭吃啊。那么呢，释迦菩萨就是做这个慈母的一个大鱼，就是用这个鱼的肉来供养啊这个世界上的饥馑的人。那么呢，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有五个木工啊，做木的这五个人呢，用这个刀啊来砍这个鱼的肉啊。那要这个释迦菩萨心里的想啊，他们先来吃我的肉，将来我成佛的时候先度化他。所以这个菩萨真是大慈大悲啊，用生命啊来供养众生，将来成佛的时候用法布施来供养众生啊，完全是慈悲的智慧的行为，没有这个烦恼在里边的啊。所以他最先得到啊，是释迦菩萨往昔的愿力所成。在其他的文上也提到，说是在这个迦摄佛时代啊，有九个人打通参修行，但是那四个人得了圣道，这五个人没有，所以这五个人发愿将来在释迦牟尼佛的法中最先呢得入圣道。那么这是他们自己的愿啊，加上佛的愿，那么这个两个愿相应了，所以这一次啊转法轮他们先入圣道，是这样意思。摩诃迦摄，这个摩诃迦摄是我们佛教徒是熟悉的啊，焦成如可能我们还不是太熟悉啊。在摩诃是梵个大啊，迦摄呢是他的姓，他这个宗族里面的姓啊，他姓叫迦摄。因为这个在佛的弟子里边呢，姓迦摄的很多好多啊，不止他一位。为鉴别这一位迦摄和其他的迦摄的这些修行人不同，所以加上一个大，加上一个摩诃这个字，就称他为大迦摄，是这样意思。这位迦摄他是姓迦摄，他的名字叫毕波罗啊，是因为他的父母啊在这个树的名字祈祷而有的，所以用这个树的名字做他的名字，是这样意思。这位迦摄尊者在经论上看呢，这个真是不得了，了不起的人哈。他的家里边呢，他是摩切陀国的人，他这摩诃迦摄的家里边的这个财富有千倍于摩切陀国国王的财富，能千倍啊！看那上说的意思，好像当时印度的这个富翁里面，他是第一名了，那是最富有的人。但是啊，他能弃舍他这么多的财富，出家修行，这是了不起啊！他不想结婚啊。但是他的父母非要他结婚不可，这个故事也是很长的，我们不要说那么多啊。是个金舍的夫人，这个迦摄尊者也是金舍，他的夫人也是金舍，也是大福德人啊，不是一般的人，他也能弃舍了， 舍掉这个金色的布衣啊，出家。他出家以后，他穿的那个衣服啊，能够值啊10万2金，10万2黄金，那么贵，那么贵重的衣服。那么他与佛见面的时候，说还是佛主动的，佛穿的这一个是粪扫衣啊，那么就主动说是把你的衣服啊和我的衣服兑换一下，那么他也同意，就把他这个那么名贵的衣服供养佛了，而佛的这个粪扫衣嘛就送给他的，而他对于佛送给他的衣服这个粪扫衣特别的呀、啊、尊重恭敬，生思想，这是我的思，那么这又是一个舍啊，所以这是三个舍，一个舍掉了财富，一个舍掉了金钱的富印，一个舍掉了这么贵重的衣服。我看经上说的呀，他把他家里财富舍掉了送给谁了呢，就送给他家里面的工人，就送给他，把这个所有权弃舍了，他就变成一个还不能说是无产阶级，差不多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形，这自己是了不起。那么这是他这个舍是不得了，其次呢，他这么大的财富的人呢，你说养尊处优，但是他出家以后就行头陀行啊，行这个12头陀行，就是这个生活的情况达到最低的程度了啊，不是住在高楼大厦里边啊，到这个树下一宿，到这个坟墓那个地方去住，或者在陆地坐啊，常坐不卧啊，不捣蛋，还有这个事情，日中一思啊，穿的衣服啊，行12头陀行，衣服也是非常的啊破烂的衣服，也这种境界，行12头陀行。后来年纪大了啊，佛这个在大众里面说，你年纪大了啊，啊，这个体力也不如以前了，你可以放弃，不要去修这个12头陀行。这个迦叶说不，我不能听佛教，我还要修这个受这个12头陀行不舍啊。那么有什么好呢？将来末法时代的必修啊，听说大迦叶老了还是行12头陀行啊，那么能生尊重心，生惭愧心，能生精进勇猛修行的心啊，做一个模范。这个迦叶尊者他这么说，他还是不弃舍，还是修12头陀行，就这样事情。其次呢，这是啊，这经上还出现一件事，就是他修头陀行啊，在这个野外的地方住，也没有剃发，也没有剃须呀、啊，胡须和发都很长了啊，衣服也不是那么样的美好。佛在这说法的时候，他来了啊，来见佛，来拜佛的时候，诸比丘一看他这个样子啊，就生轻慢心，对他不恭敬，生轻慢心，生轻慢心。这个时候佛就说，我现在把这个座位让给你一半，请你和我同坐啊。这迦叶尊者不敢坐，说是你怎么不坐呢？说是你是啊有高深的三昧禅定啊，有慈悲心啊，有大慈大悲的呀、啊、哀悯众生的呀、啊、慈悲心啊，有6种神通，你和我一样啊，你怎么可不坐呢？佛就让他来坐啊，我们同坐啊，这个啊毗邻的前边舍利弗尊者说，尔等同入法性，也有这种味道啊。那么这个时候迦叶呢就是坐了，就是和佛同在一座。同在一座的时候啊，这个诸天呢、啊、天人就说，一看呢、啊、佛可能是按时的啊礼法剃须的，而这位迦叶呢他是没有那样的，看上去可能是老一点啊，就说佛这个迦叶呢是佛的师父，就是这样说， 虽然说这时候加摄政治，你看他表面上那么老，心很灵的，是圣人，是有神通的。有的人表面上看很钝呢，但是心不钝。那么这个加摄政治，那是一个修行的境界啊。所以他立刻知道，就下座了，就接主礼佛，接主而礼，就是说佛是我的师父啊，就来这样的声明这件事。那么这个时候，佛就说出来一段因缘。佛说啊，是过去久远的时候，人间有一个圣王叫文陀杰，就是顶圣王了。这个大王啊，高才绝伦啊，这是大智慧人，所以天上的十地欢音呢，都仰慕他的道德。那么就派呀千马拉的车，大概从天上来了，要来迎接这位圣王啊，到天上去。当然他是去了，去了的时候，这个四地欢音在外边呢，在那等候他啊，出来迎接他啊。那么四地欢音也让他个座啊，大家同坐一座，在天上啊，这个四地欢音非常尊重这位人间的这个王。在天上啊住了一个时期啊，然后又送他回来。那个时候这四地欢音是谁呢？就是迦摄尊者啊，人间的王就是释迦牟尼佛。说是那个时候啊，迦摄尊者用生死的座命令我坐，我今天成佛了，以法座还来报仇他啊，来酬报他的功勋啊。又说到这么一件事，这可以知道这个迦摄尊者的这种道德的高深啊。虽然同样是阿罗汉呢，其实里边的差别也是很大的。这是一件事。其实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就是这个迦摄尊者和阿难尊者是同时去乞食去乞食。这是阿含经说的是一件事。同时去乞食啊，走在半路的时候啊，阿难尊者说啊，说现在这个时间还早，我们先到比丘尼的庙里面去。迦摄尊者好，那么就去了。去了这个比丘尼一看，这两位大德来了，心里很欢喜，然后就给他预备座位啊，他们来了就请坐。然后这迦摄尊者就为这些比丘尼说法。说法的时候啊，这个在听众这个比丘尼里面有个偷罗难陀比丘尼，这个比丘尼呀、啊，他就说话了。他说：“迦摄尊者在阿难尊者前面说法啊，说一个比喻呢，就是个真丝儿，真丝的儿啊，在真丝前卖真求寿。”这个针就是做衣服的那个针啊，针丝儿在针丝前面卖针啊，希望那个针丝买他的针。那么这样说了，这个迦摄尊者这个是他这个心里面是非常的清净啊，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所以也是在说法，他心里面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就听见了这个比丘尼说的话，然后就说，就对阿难尊者说是你知道吧，说是这个比丘尼呀、啊，说你是真丝，说我是真丝儿，在你以前卖针啊，在你以前说法，就比喻像在你以前卖针这样意思，他这么说呀、啊，他这么说，我看经上说这个。阿难尊者说是比丘尼他这么说，你不必记，不必分别，还是这样意思。这个迦摄尊者说是这件事啊，我并不怪在这个比丘尼，我怪你，你不对。那文山经中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初佛是不准女人出家做比丘尼的，是因为你向佛申请啊求的，所以我今天怪你，你不对。这话 然后迦叶师呢就是说，说是你知道吧，说是佛说这个月遇经呢，由初一到十五，这个月亮逐渐逐渐的光明哈，说是迦叶师呢虽然是到了阿罗汉了，但是他的内心里面常是个心小的比丘的态度，心小的比丘的态度，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知道吗？佛在大众之中啊，让我和佛同坐一座，赞叹我的功德和佛平等，你知道吗？说了很多迦叶尊者的光荣的事情，是有也有这样的事情。那么这是啊，有这么一段啊。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佛灭度以后，迦叶尊者发起啊结集啊佛的法和律啊经和律，这件事非常是重要的啊。我们解释这个经妙法莲华经，解释这个经这个字的时候提到一点意思，就是要是不经过结集啊，佛法就容易啊零落了，就是容易灭亡了。他这样啊，大众啊在一起结集呢，那么就可以容易的住持下去。但是啊，这个我们可以说出名字来的哈，就是现在的印顺老法师，就关于这件事，他表示一点意见，就是佛入灭度以后，迦叶尊者发起结集这件事。这个还有好多大阿罗汉还在的啊，像须菩提尊者啊，摩诃迦旃延尊者，这些大阿罗汉还在，而他没有邀请，他就是他自己的这一啊有关系的这些阿罗汉，五百阿罗汉的阶级。那么印老对这件事多少有一点不满意的，有一点不满意。我们这是啊，这个迦叶尊者啊，摩诃迦叶尊者有这么大的圣德。这个摩诃迦叶尊者，我还想起一样事呢，就是他从佛已见面的时候，见面的时候啊，他就声明啊，佛是我的师父啊，就拜礼拜佛。佛曾经说一句话，佛说：“如果我要不是世尊呢、啊？”我今天要被你一拜，可能被你都拜坏了，就受不了你的礼拜的。佛好像说过这么一句话，然后就为他讲解佛法。我看见的那一大段文，没有说他当时得没得到出国啊，可是在另外别的文上说他先得出国，得出国以后这八天之内得阿罗汉果，这也是很不得了。这个舍利弗尊者不是直接听佛说法啊，听这个马胜比丘啊，说一个偈啊，是很简要的一个偈，不是很详细的说法，就能得出果，这都是不得了。又漏频罗迦叶，这底下就是另外的三迦叶啊，这个又漏频罗迦叶是谁呢？是摩切陀国王的呀、啊。师长师父啊，摩揭陀国王就是频婆娑罗王，频婆娑罗王没有皈依佛之前呢，是拜他做师父的呀，这也看出来这个也不是平常人。那么呢，这个优罗频罗迦叶他也是姓迦叶，他这个优罗频罗翻个什么呢？翻个木瓜林啊，就是木瓜，就是我们现在吃这个木瓜啊，这个林就是那里有很多的木瓜树为止、那么他用这个做他的名字。这个他有五百个徒弟啊，他是一个侍奉火的一个外道，在那一个地方去修行的，佛是去专来度化他。经文上说了很多的事情，那个故事也是很长的。那么但是到最后啊，他才算是觉悟了， 是佛下了很多的神通啊，度化他。他总是说：“沙门随身不入我道真。”你虽然有神通啊，但是你的道不如我微妙。那有这样意思，人的是个思想的确是不一样。有的人呢，不知道道不道，那个都不注意。要是有神通就了不起。但是这位这个优罗频罗迦说，他的思想是相反的。有神通，他不因为了不起，你要有道才值得尊重的。他的想法这样的。那么最后，那么他总是啊皈依佛了，皈依佛了，这个不多说了哈。优罗频罗迦说，切耶迦说，挪提迦说，他们三兄弟，三兄弟这个切耶迦说，切耶就是城。释迦牟尼佛出切耶城不远，到菩提树下得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就是这个切耶啊，切耶城，他用这个名字做他的名字。挪提迦是挪提呢，是个翻一个江或者是翻个河，啊，用这个做他的名字。他们这两个人呢，各有250个徒弟啊，也在那里在一起修行。那么优罗频罗迦说呀，他信皈依于佛以后，他的500个徒弟也同时皈依于佛了。那么他们原来呀，像这个侍奉火的那些用具啊，啊那些修行的用具都丢到河里面去，不要了，不要了嘛，就留下面去。他那两个弟弟都看见了，就大家一联系呢。也就皈依于佛了，所以加起来就是1000个人啊，得有1000个人信佛、听佛说法、得阿罗汉果，这1000个阿罗汉啊，这样子。舍利弗，这个在印度佛教史上看，江才说过，阿耀迦陈如是最先得到，其次嘛就是三迦舍，加上他们那1000个人啊。那么后来呢，佛才度化这个舍利弗大目犍连的。那么所以他们是在后边啊，这样子。那么在舍利弗尊者的这个他的这个传记上看，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个神童，也可以说他是神童的哈。他就是在8岁的时候啊，就把印度的书啊读了很多书。就能够通音辩论了，啊，得过冠军啊，可以这样子，是真是了不起的啊，是个小啊8岁的小孩子。这个舍利弗啊，翻到中国话呢，翻个身子，这个舍利翻个身，啊，弗翻个子，身子，这个身是什么呢？是他母亲的事情。他母亲的身形啊非常的美，大家就称他母亲为啊叫舍利，他是舍利的儿子，所以叫舍利弗。也翻个珠子，珠啊如意珠，珠宝的珠。他的母亲是很聪明的人，这个聪明啊表现在眼睛上面，这个他母亲的眼睛非常的美，所以就称他母亲为舍利，他是舍利的儿子，所以叫做舍利子。用他母亲的名字啊做他的名字啊，加上一个弗。他父亲为他起的名字叫做优不提舍，优不提舍就是翻中国话是个论义。所以他父亲呢是因为论义啊娶到他的母亲啊，娶到这个舍利弗的母亲的。那么就是用论义给他儿子做名字啊，这优婆提舍。这个舍利弗尊者，我们从阿含经上看呢，似乎他的地位要高过啊摩诃迦舍尊者啊。这个佛赞叹呢、啊，赞叹舍利弗和目犍连尊者，就是那个地区要是舍利弗、目犍连尊在那里。佛就不用挂心了，啊，是他能够善巧的，啊，方便的去 教化众生，尤其是这个教化这个出家人。可是在阿含经上也看出来，就是他们也是啊，领着五百位比丘，领导着五百位比丘在一起修行。这个我们的出家人的戒律上啊，有一件事，就说是这个比丘啊，比丘收这个沙弥做徒弟啊，收徒弟啊，你最多收两个徒弟，两个沙弥，你不能多。那么呢，这里面的道理呀、啊、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收他做徒弟、啊，你就有责任要教导他，教导他。佛规定不能多，只是收两个。这个意思在哪里呢？就是你有那么多时间去照顾他嘛，说收了很多徒弟。那么这是现在我们看见的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领到五百个徒弟，教导他们修行。像这个我头几天也说了，哎呀，摩迦摄尊者也是啊，五百个徒弟教导他们。那么这个件事是不简单的，你教导他修行啊，你要照顾他，不是容易的事情。在这个也是佛灭度后了，是阿难尊者领三十个新出家的徒弟，在外面呢到各地方去，有什么事情啊，去了，去回来的时候呢，这三十徒弟都欢虚了，一个也不在了。不在这个摩诃迦圣就呵斥阿难尊者，说是你这个人怎么不懂得啊，不知好坏，什么带着他们各地方游行啊，也叫他们都退了道心呢。这是迦摄尊者这么说啊，我没看阿难尊者怎么辨别啊，究竟怎么回事。阿难尊者也不是平常人嘛，也是大阿罗汉呐、啊、嗯，那么就没有提这件事。不过这个事情都是很难的哈、啊、在这个别的文上也提到，这个舍利弗尊者他的徒弟也还虚了，别的呀，说这比丘，这个六群比丘就讥嫌他，说是你的徒弟还虚了，就讥嫌的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说出一句话来，说是、啊、这个凡夫啊，有的时候发道心，有的时候退道心，这很平常的事情，不需要这么样的啊，特别的夸大讥嫌我，不需要，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刚才说是能领导这么多的人呐、啊、去修行，不是容易。那么这个有一次，这在《阿含经》里面提到一件事，就是舍利弗和目犍连领导了五百位比丘啊，来到佛住的地方，来说你们这个庙里面原来也有很多的比丘嘛。所以有新来的，大家见面了，总是要谈谈话，这个说话的声音大了。佛就问阿难尊者说：“现在外面这个声音为什么这么大？怎么回事情？”佛是知道，还是要问一问。那么阿难尊者就向佛报告：“是啊，如此如此啊，是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带来了五百位比丘。”这个救助的比丘和新来的比丘在谈话，佛就告诉阿难尊者说：“是你现在就告诉他们，立刻叫他们走，不准在这住。”佛就是这样的下令。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就来见佛。这个目犍连尊向佛说：“这五百位比丘啊，都是新发心的。”都是新发心，就是还没有得圣道啊，他们都是、新小比丘啊，这比丘很，就意思就是很难完全都如法啊。如果是现在就叫他们都走了啊，可能他们的反应啊会很不理想，就可能会哎呀，佛都不慈悲我们远远来来辛辛苦苦的，叫我们立刻就走了，可能会呀、啊会退道心的啊，所以我们还是怎么办法，怎么样调转一下啊，不要叫他们退道心。 然后佛总是佛，这是也是大智慧，也是大慈悲。说是你说的对，是的。所以说我们呐，这个出发心的人呢，能善于调护啊，出发心的比丘的人，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们两位比丘啊。这种又是赞叹舍利弗、目犍连尊者了。但是这个舍利弗尊者说是也是的，说是啊，我们出家人呐、应该要时时的呀，舍心不乱呢，啊，时时的与道相应才对，不应该心里面散乱了，大声说话是不对的，也是不对的，就这样把这件事就停下来了。这就是啊，是这个领导人呐、领导出家人在一起修行。不是容易啊，而这个大阿罗汉呢，啊，舍利弗尊者，啊，目犍连尊者，到那么个程度，有的时候还有这件事，啊，就是佛下命令立刻要驱逐他们，还有这个事情。那么再说一件事呢，就是这个舍利弗尊者的事情，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哈，但是。我还是说吧啊，他母亲呢，开始怀孕的时候，做个梦，就是一个人呢拿着个金刚杵就把所有很多的山呢都打倒了，最后呢站在一个大山的下边，这是梦，然后梦醒了，就对他的先生就。说这个梦，这是梦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他先生就说，他先生也是个论师啊，也是很有学问、有辩才的人。那么就对他的夫人说，说是你这个梦啊，表示你现在所怀的这个孕呢、这个人是个大智慧人，他能够胜过所有的论师，把所有的论师都降服了，最后在一个大论师那里皈依了。表示这样意思，果然就是这样意思。后边一个摩诃俱迟罗，摩诃俱迟罗呢，就是舍利弗的舅舅，那么也就是他母亲的弟弟。他母亲的弟弟，这个摩诃俱迟罗这个人呢，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什么事情也是很认真的人，所以和这个姐姐有的时候就会辩论，辩论总是姐姐输了，他是胜利了。但是怀孕以后就不同了，就是总是辩不过这个姐姐，姐姐是个智慧很厉。这个摩诃俱迟罗就想哦，这是一定怀孕的这个人的智慧呀、这个人的智慧呀、加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说的有道理，我辩不过他了。那么他就发心呢，就要出去读书啊，他也有这么件事。这下边这个人也列出他的名字。他出去到了南印度去读书啊，这个爱惜光阴呢，不剪早，这个手脚不剪，所以长得长了，人家称他为长早凡子。他后来呀，毕业了以后回到家里来，就要看他这个外甥。怎么情形？人家说他已经皈依于佛陀了他心里面就愤怒，他有什么了不起呀？能降服我这个外甥皈依于他，他就到佛那边去了。到佛那边去就和佛辩论，他就提出来一个，先立出来一个宗旨了，就是他说一切法不受，也有的地方是说一切法不引。淫也就是受为宗旨，那么呢，就是无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啊，我都可以破坏它，使令它不能够安住的，所以叫做不受。那么呢，说出了这个话，立出这样宗旨来，佛就说是你心里面有很多毒啊，现在向外吐毒，吐出这个毒。在向我吐这个毒气，等于先呵斥他一句，然后就说啊，说是你一切法不受为宗旨，你这个宗旨你受不受？ 世间受法啊，你这个宗旨你接受不接受？这个就摩诃俱迟罗心里就想一想哈、啊，我是受不受呢？我要说受，很多人会明白，你刚才说不受，现在怎么又说受了呢？这就是自相矛盾了啊！要是我说不受也是不对，但是很多人可能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就向佛说我不受也不受，说这句话。佛这个时候啊，就说如果你自己你将才立出来的这个宗旨你也把它推翻了啊，你也不受了，那么就是你没有这个宗旨了。没宗旨你和一般人一样吗？一般人也没有这个宗旨了，那你又何必这样的高慢呢？这样说。那么这个时候啊，摩诃俱迟罗心里边感觉到佛是大智慧人啊，不是太明显的说他失败了，不那么明显的去呵斥他，那么他就感觉到佛是慈悲的，所以他也就皈依佛陀了。但是这个在辩论的时候啊，在佛后边呢给佛扇扇子的就是舍利弗尊者。这个舍利弗尊者在扇扇子，就听他们这两位在辩论的时候，不受也不受哈。第一句一切法不受，不受也不受，舍利弗尊者得阿罗汉果，这也是不可思议境界。这个摩诃俱迟罗这个时候没有疑问，他是个凡夫，这个凡夫说出了这么两句话哈，一切法不受，这是第一句，第二句是不受也不受。舍利弗尊者这时候他是出国啊，须陀洹，他用向道上会，就得阿罗汉果了。所以这个世界上事情不可思议，佛弟子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在寺院里边的生活，我们眼睛看的，耳朵听的，心里想的，是一个境界。那么到了这个城市里边去，我们眼睛看的，耳朵听的，所有的境界就是又一样的。但是你要能向道上会呢，也是不可思议。所以说我在寺院里边呢，寺院里边住，我看见的是佛像，看见的是法师，是经书啊，我看见那个法师在那静坐，我看那个人在那里拜佛，都是清净的境界。如果你不向道上会呢，你能得阿罗汉果，你能得须陀洹果吧，也是不能的。所以我们昨天说的这个道安法师啊，道安法师他的师父叫他去种田去，叫他去种田去，他就是种田。那么他师父也是了不起啊，感觉这个也了不起，那么他感觉到他这个徒弟了不起，就叫他出去参详了。那么我们是这个在中国的禅宗啊，打相板啊，我昨天也是说了啊，打你的相板。要是我们现在这个人的心情，我犯了什么规矩你打我相板，还要同你理论也犯的呀。你要是没有理论了，哦，你打我，我要告你，我要到法庭上到警察局告你，你这是不讲道理，你是出家人，你是不讲道理。当然这也不能说决定不对，但是在将才这件事上看呢，这个摩诃俱迟罗完全是对于佛是没有信心，而且不服气。因为我这个外甥非常的有智慧的，你怎么能够降服了他呢？这要从他辩论，是一个心里面很不平的一种态度。但是在舍利弗尊者他向道上会的时候得阿罗汉果了，如果他要不向道上会，我看不会得阿罗汉果的。所以世界上事情呢，外面的境界啊，你可以去分别它是清净的，也可以分别它是污秽的。像是鸠摩罗什法师他和他母亲顶戴佛钵的事情啊，而心有分别，所以这个钵有轻重，就是以心为主啊，而外边的事情不是主，你心是主。所以这个法句经上说，诸法一先导，一主一照作啊，要以言无意，或语或行也，是在苦随彼也啊，如轮随受诸。这个法句经是个南传的法句经，我们中国古代也有翻译， 所以这个大乘佛法也好，小乘佛法也好，是通着的啊，并不是一定矛盾的。所以这个舍利弗尊者，就是他能向道上会呀、啊，所以一切法不受，得阿罗汉果，这也是很好。那等到舍利弗尊者入了涅槃以后，佛就说我们现在的大众是空虚了，就是没有这个因存在的时候，就失掉了光彩了。释迦牟尼佛是这么样了，这是一种伤感的话，但是也是等于是赞叹舍利弗尊者，赞叹目犍连尊者了。这个在阿含经里边呢，舍利弗尊者有很多说了很多的佛法的大目犍连。这个因为目犍连这个名字啊，在阿含经里面也会看到很多都叫目犍连的，为简便它和别的目犍连不同，所以也加个大字，叫大目犍连。这个目犍连呢是他的姓，翻到中国话翻个什么呢？有几种翻译，翻个赞颂，又翻那个来福根。来福根，这个来福就是萝卜啊，也翻个胡豆啊。那么呢，来福根和胡豆这都是一种食品啊，可以吃的东西。就是在古代的那个仙人呢，山里面修行，就他那个仙人欢喜吃这个东西呀、啊，那么就用这个来做他的性了。这个目犍连尊者在阿含经里边呢，和他和舍利弗尊者是有缘的人啊，大家都是好朋友。但是看那个样啊，目犍连尊者家庭是富有的，要比舍利弗尊者富，可能是富有一点啊。但是这个舍利弗尊者的父亲是一个论士，这个摩揭陀国的国王是封他一个地方的，也应该是富有的人。这两个人呢，他们的这个才华应该是差不多的啊，应该是很就是平等。但是、看出来呀、啊，就是舍利弗尊者听这个马胜比丘啊说这个偈哈、啊，诸法因缘生，四法说因缘，四法缘寂尽，四法缘寂尽。啊，尔是如是说。那么这个舍利弗尊者听了这么记，就这么听一遍得出果。他回去了啊，同目犍连尊者说这件事的时候，说了两遍，把这个记念了两遍，目犍连尊者也得出果。这是真是了不起。这个我们看这个阿含经上啊，就是对于佛为弟子说法的时候，我们看有的时候说的比较详细一点，有的时候看见说的很简要。比如这个下面说这个摩诃迦旃宴，佛为摩诃迦旃宴说法那一段的阿含经啊，非常的简要，但是摩诃迦旃宴得到了，也是得出果了，得阿罗汉果了。后来这个阿难尊者把那一段经啊重新给禅陀尊者在复述的时候呢，就说的详细了一点，我们才能看多少看明白一点。如果没有那一段文的对照啊，我不知道在说什么。这可见，这是人的智慧的确是不同。这个前面舍利弗尊者啊，我们都知道他是智慧第一啊。那么目犍连尊者嘛，称之为神通第一。其中我们说到，可以说一件啊，说他一个故事，就是佛有时候到天上去，啊，为母亲说法，为诸天说法，这到了须弥山，到了一天在须弥山顶啊，这个须弥山下呢有个龙王，这个龙王感觉的这些人从他上面过，他都不高兴。他就放这些云雾这个毒气啊来障碍这件事。当然这些佛带领这些弟子都是有神通的，都知道这件事，佛也不表示什么，但是这个弟子里面就是说我们去降服他，去降服他，佛就不同意。所以最后这个目犍连尊者说是他 他发心要去降服他，佛就问说你怎么样降服呢？说是我现大身来恐怖他，然后像现这个小身呢、啊、来折磨他，就降服他。佛说那么是可以，但是你要注意你的心要摄心不乱，那么你才能安全，自己才能安全。那么佛年连尊者善言就这样子去降服他。这个龙啊，他的这个身体简直不得了，他能咬须弥山咬七匝，然后这个尾巴还伸到海里面去。那么佛年连尊者那咬现那个龙身呢，咬须弥山十四匝，这个龙的尾巴伸到大海之外去。原来这个毒龙一看，哎呀，真是不得了。但是他还是不服气，也放了很多的呀、这些雷呀、这些、大石头啊，来指啊，同这个目犍连者战斗。最后见个小神折磨他，他就会就降服了。降服了啊，他就要哈、啊，我皈依你。目犍连者说是你不要皈依我，皈依我所皈依的就是皈依佛。那么就领他到佛这来，到佛这来呀、啊，就是听佛说法。听佛说法的时候啊，这个波斯匿王，这是在舍卫国啊，不是在摩揭陀国。这个波斯匿王也来了，波斯匿王是一国之王啊。他一来的时候，那么听法的人都看见王来了，对这个王还有礼貌，都站起来。但是这个两个是两个龙王，这两个龙王不站起来，他还是坐那不动。不动这个时候啊，波斯匿王心里面就也愤怒了，哈，这么多人都是我的民，都对我表示礼貌，你们两个不表示恭敬，我总是想办法要对付你，哎呀，要处罚你，怎么？心里面就这样想，而这个龙是要有神通的，就知道了，知道了嘛，在这大家听佛说法，说完了就散会就走了啊。这个时候啊，佛就对着目犍连尊者说：“说是现在有问题呀、啊，你知道吧？什么问题呀、啊？你要去救这个波斯匿王去啊！波斯匿王现在有灾难呢、啊，原来就是两个龙王啊，心里面也放不下，就是到这个波斯匿王的皇宫上面呢，就是啊，像下雨似的，就是把这些大山呐、啊、刀剑、大石头啊，就是降下来。”就是想要把波斯匿王砸死了，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时候目犍连尊者当然呢已经到了，在那虚空里的接迦夫座。那么这个龙王所有的这些武器也都变了啊，不是变成大莲花了，就变成珠宝了啊，变成一种美的银饰。那么波斯匿王心里，哎呀，我的福报太大了，怎么这么多好东西，说我们都吃不了，说把它拿到庙上去供佛去。还有这个事情，这个龙王一看呢，怎么回事情呢，说我这个神通都无效了，一注意一看哦，这目犍连尊者在这里，那么就马上他就这两个龙就跑了。完了这个时候啊，波斯匿王到庙上来了啊，这个把这些美饮食啊供佛祭牲。佛说啊，你要去顶礼大目犍连尊者，你这么多的美饮食从哪来的你不知道，就佛就如此如此一说啊。还有这么一件事，这个目犍连尊者这现神通的事情是很多的啊，律上也有，我们不要说那么多了啊。最后目犍连尊者呀、啊，就是为目障外道啊，把身体打坏了。这件事我们可以说一下啊，就是这个舍利弗尊者和目犍连尊者到地狱里边去，到地狱里边去，这个地狱啊都是猛火，就是这个烧这些罪人的、啊，这个罪人受的苦太苦了。那么目犍连尊者、舍利弗尊者就是下这个大雨，把地狱的猛火熄灭了，使令地狱里面的人呢减少痛苦，做这种事情。 这个事情啊，其中有个木藏外道啊，大老师，木藏外道大老师在地狱里面呢，说是你们是谁呀、啊？是来救我们呐、啊？那目犍连尊者、舍利弗尊者如此如此一说，是吧？哎呀，你们真是慈悲呀、啊！说是我，但是我希望你们给我烧一到阴世间去呀、啊，给我通个消息。这通什么消息呢？说是给我的徒弟说一说。说是请他们不要再宣传我以前在人间呢说的那些骗人的话，停下来，我还有希望从地狱里面出来。如果继续的宣传呢，那宣传这些毒气，我就没有希望离开地狱了。说请你们慈悲给我传这个信。目犍连尊说好，我给你传。那么就回来，就回到阴间来。回到阴间来的时候啊，这个舍利弗尊者在前面走，目犍连尊在后面走。看你前面呀，有人拿着木杖，就是木杖外道，在那里。但是木杖外道这些人说是这个佛教徒，我这个瞿昙的弟子总是和我们不对劲儿，我们应该打他。那有的外道说，打。虽然可以打，但是也要有一个理由，不能没有理由的打人不行啊。那么这时候舍利弗尊者走的时候，心里想，这些人呢，看这个态度不大好，要谨慎一点。那么那些人呢，就因为要找一个借口要打嘛，所以总是说了几句话的。舍利弗尊者就知道了啊，就是很巧妙的把他应付了，舍利弗尊者就走了过去了。我也是目犍连尊者，他也走过来了啊，走过来了就很直的，就把这个他们这个大老师这个话就说了，这么样这些木藏外道就活了哈、啊。你说我们的师父应该是成佛了，也可以用这个字了啊，这么样讲，怎么可以说是在地狱里的？你是毁谤我们，这就是打，啊，目犍连尊者打的呀，就是完全是打扁了。那么这个时候舍利弗尊者走到前面去，走了很远的，回头看怎么看不见目犍连尊者呢？以后就回来看，一看呢，目犍连尊者躺在那里不能动，说是怎么回事情啊，这如此如此一说，说是你呀、啊、你那个神通到哪去了呢？你可以避免吗？他说我忘记了忘记了，这个神通忘记了。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多呀，啊，这个我们学习佛法真是不容易啊，很多地方有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啊，舍利弗尊者就用衣服把他包起来啊，把他带到庙上来，带到庙上来。这个时候这个事情啊就传出来呀、啊，这是在王舍城，这个时候已经是24王。啊，24太子做王了的时候，那么这个24王已经信佛了啊，他就不得了，他就愤怒，就要下令把这些外道都要杀死他。这个目犍连尊者说是啊，这个24王应该是他是来看的目犍连尊者。目犍连说是不可以，驱逐就好了，不要杀死他们。这个24王又下了命令啊。就是全国的医生，最好的医生一定要把目犍连尊者治好，如果不治好的话也是要杀他。这国王就是这样子哈。那么这时候这些医生来看目犍连尊者的病啊，说是你这个病是不能治疗啊，没有办法治了，国王还要杀我们啊，说这件事啊是不合道理，要请啊，这个请阿舍离。这个在印度的佛教在家居士有时候遇见出家人就称阿舍利，有这种称呼，要慈悲啊，就想一个办法来救我们的命啊。所以目犍连尊者说是不要紧，你放心，我有办法，我明天呢就去见阿舍利王。那么这个第二天呢，这就是了不起啊，这个目犍连尊者就起来了啊，那么就和很拿着钵很正常的像没有病一样去见了阿舍利王。 而是啊，哎呀，师父完全好了，这也真是好，这医生的本事很大。目犍连尊者就向阿育世王啊说一些佛法啊，这一段佛法我们不说了哈，就安慰安慰阿育世王，就表示要入涅槃，表示这个意思。然后回来以后啊，就像是向舍利弗尊者说是我要入涅槃，然后又向佛爷告假也要入涅槃。那么舍利弗尊者说你要入涅槃，我也要入涅槃，那么就也向佛告假，就入涅槃的。这两位阿罗汉入涅槃呢，那么这两位阿罗汉的弟子也入涅槃。在这个说一切有部律上啊，那上面说舍利弗尊者入涅槃，舍利弗尊者有八万位弟子得阿罗汉的也得入涅槃，这个目犍连尊者有七万七千位弟子阿罗汉也入涅槃。但是这个罗侯罗尊者，罗侯罗尊者佛的这个在家的儿子是舍利弗尊者的给剃度的啊，罗侯罗没有入涅槃。不过有的地方是佛的释迦牟尼佛的命令啊，有四大罗汉的不入涅槃。那么这个我要说这段故事说什么呢？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身体呀、啊，是目犍连尊者的身体、啊、伤害到这么个程度啊，等到想起来可以现神通的时候，就能完全正常的样子，能达到这么个程度。这个经上啊，说到阿罗汉呢、啊，这个禅定的退，能退时禅定的一个原因呢，就是长期的有病啊，这个禅定能退就会退掉，说是这么一个理由来的。那么现在目犍连尊者这个身体伤害到这么个程度，但是他这个禅定不失坏，一点不受影响，这是了不起。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所以说佛说他神通第一，这句话的确是不简单，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的。其中啊，就当然呢，我们也可以会想到，这个目犍连尊者已经得阿罗汉果啊，为什么受到外目障外道打得这么厉害呀、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会有人问佛，佛就回答一件事。一件事啊，就是目犍连尊者在凡夫的时候啊，多少生以前的时候，他对他父母不孝顺，是这个事情啊，就是说他父母的坏话，而他父母也当然，人凡夫就是这样子嘛。你是我的儿女，你反倒对我这个态度，父母心情也是很痛的呀，彼此间说话可能都是不和气的啊。对，那么这个儿目犍连在那时候说凡夫的心里面愤怒，就说最好是把你打的呀，把你打像那稻草似的打扁了才解我的恨，就说是这么一句话的。这个说话呀、啊不管说的怎么重，要是你内心的嗔心很轻呢，那个罪过也不是可能也不会很大；要是内心这个愤怒啊，这个嗔恨心特别重，那就有问题就大了。汉大上说的情形呢、啊，就是目犍连尊者在阴历的时候对父母不孝顺，彼此间的呀、啊。这个冲突到最后就是这目犍连尊者这个恨心很重，说出这么一句话，咒怨父母的话，把你打扁了他，就是这有这么一句话。从那么以后，就是他每一生都受这种果报，得了阿罗汉果，最后还受这么一次被打扁了，是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本来是应该是赞叹啊，赞叹这个大目犍连尊者，我说是这么一段啊事情，但是我的意思也是赞叹，就是到了这么个程度，他的神通不失掉啊，这是也是了不起。摩诃迦旃宴，这个摩诃迦旃宴呢， 翻到中国话，你翻个文士。什么叫文士呢？善赞拥故，就是他善于赞叹呢、啊，拥啊。这个不知道是表示什么意思啊，也可能啊，他是善于赞叹佛法啊，也可能是表示这个意思。那么这位阿罗汉呢，他是、的特长呢，他就是、善分别义，敷衍道教，最为第一，就是说他论义第一，就是、佛在大众里面说法。很简单的说几句，这么比丘啊，听众还没有明白，那么就去请问这个摩诃迦那愿尊者，那么这位尊者能把佛说的那个料意啊，给他详细的去解释，啊，他长于这件事啊，那么他有这样的功德，这位阿罗汉呢，在也是在十大弟子之一的。也是了不起的啊！佛有的时候也是派他出去到这个没有佛法的地方去弘扬佛法的，啊，也是了不起的阿罗汉。其中呢，也有一个故事也很有意思，啊，我讲一段哈，就是在南印度啊一个地方，也是天不下雨，不下雨呀、啊，就是。老百姓的生活也苦困难了，那么就要求雨，求雨当然是就有人建议请这个婆罗门呢、啊，请这些外道求雨，求雨也求不到，那么也有人呢、有信佛的说是可以请佛啊，请佛弟子来求，那么就派人联络这件事啊，就佛就派这个摩诃迦那愿呢带了60位比丘，啊，这一个男子。南天就这个大国里面来了的时候啊，这个国王啊就和这大臣就商议啊，说是现在婆罗门也在求雨，这个佛的弟子也在求雨，将来如果下雨了，究竟是谁的灵验呢？我们也不知道啊，说是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试验一下，看他们的呀、这个道德的程度怎么样。怎么试验呢？是如此如此，是可以这样试验。那么这时候啊，就是计划好了，就开始行动。是先请这个婆罗门吃饭，吃饭呢，就是在什么地方吃饭呢？在马棚里面，这个马的啊、吃东西的这个棚子里面。那么呢，用这个饭呢、啊，这个用的这些是这些器，反正都是很不好的。这饭也做得不好，菜也做得不好，就这样来供养这婆罗门。婆罗门来一次，就是破口大骂，说你们要请我们祈雨，给我们这样来的招待我们，那么这个就走了。等到第二天再请吃饭呢，就在好的地方，啊，一个大厅里面，庄严的好，饭也好，什么什么都是好。那么这些婆罗门就欢喜了，就赞叹啊，国王怎么怎么好，就走了。走了以后，然后就请这个摩诃迦那愿的这60位大比丘来吃饭，也是一样的，也是在马棚里面，什么都是不好。但是迦那愿尊者和这些比丘什么话不说，就吃完了就走了。走了这时候人就问了，说是吃的好不好啊？怎么样？说我们吃饱了就好啊，就走了，别的话不说。那么第二天呢，又请来吃饭，又是招待的非常的好。吃这个迦那愿者也不说什么，这些大比丘就是默然的吃，吃完了走了。因为你不说话不行啊，也就问你我们这个饭好不好啊，怎么怎么的，说吃饱了就好了，还是这句话，就是一点也没有说欢喜，也没有说愤怒，没有这种态度，还是很平静的，很正常的。那么这个是结果了，这些国王又开会了。就是他们这两个团体的反应是这样，究竟是谁高谁低，谁有道德谁没有道德呢？大家一议论呢、啊、还是佛教徒有道德，你的好坏不动其心，他心不动。这个婆罗门呢和我们一般人一样， 和我们徐家的这个一般的人一样，好了就欢喜，不好就愤怒，就骂人。他没有道德，将来其余一定是摩诃迦瞻厌尊者的功德，是他会有灵验，有这么一件事。摩诃迦瞻厌尊者到了那个国家去，其余还有很多事啊，但是我们不要讲那么多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